导的题目是神特定的时候。我们常常讲一句话，说人呢能够得到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机会。有时候你觉得自己很有能力，但是没有那个机遇，也是没有那个机会。于是我们许多信主的人就讲一句话，虽然经文没有直接这一句，就是机会是神所赐的。在整本圣经里面没有这样一句的经文，可是却从第一卷创世纪到第66卷的启示录都在告诉我们，确实啊，所在乎的是当下的机会，这是经文里面写的。那有机会就好了吗？很多人就说机会来啦，我错失很多，甚至我没有准备好啊，让机会溜走了。可是你知道吗？照着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些史实跟实例，神真的要把机会给我们的话，就算你没有准备好，甚至不知道这是一个机会，神要赐给你就是赐给你，连你完全没有准备好，有时候神也是给你。可是到底这个机会是怎么样呢？到底这个机会是怎么样呢？我们啊，就要依据这一本圣经。为什么必须依据这一本圣经？因为依据这本圣经，这本圣经是从上头来的。什么叫上头？神所赐的。所以我们来到这里是要，不只是要得到人世间的智慧跟知识，我们要像新约哥罗西书里面所说的，要得到从上头来的智慧。因为啊，在几千年前，神借着他的先知说过一句话，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那个时候啊，那个时代的百姓啊，原来属神的百姓啊，得罪神啊，神定义把他们灭亡，让他们亡国，那么家破人亡。借着先知告诉他们一句话，因为你们没有知识，所以你们灭亡啦。各位，这个知识不是国文、英文、物理、化学，也不是各种专业的知识，这个知识指的是先知所传达的上头来的话语，认识神这件事情。百姓因为不认识神，不知道神的旨意，灭亡啦。但是我们在座诸位，我们不灭亡，我们是要被神保留的，是被神看顾的。所以我们今天上午用一点点时间要来了解从上头来的知识。这个时候啊，时间很短，但是今天上午的经节蛮多的，我们完全就是讲经文啊，不再特别讲多的，因为这些经文就很多。小弟一样先说，我会把经文全部秀在上面。那因为这些经文，我觉得如果全部整理出来，你们大概就能了解啦。哦，那你要自己翻圣经也可以翻。那这个时候到底在讲什么呢？可能啊，小弟就是以圣经，尤其是新约圣经里面的一个字，这个字我念你们不记起来没关系，不懂没关系，叫做 Kairos。 什么叫 Kairos？ Kairos 它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在80个经节里面，常常有时候不是被翻为时候，会被翻成机会，英文的 chance。 那相对于新约圣经里面听起来啊，这个机会是一个时间吗？是一个时间吗？大家想想看，新约圣经里面的经文出现了其他有关于时间亮度的字词，包括年，对不对？我们要过新年的那个年，现在是2025年，没有多久是2026年的年，这个年是另外一个字出现的16次。月有没有？从1月到12月这个月出现的是8次。然后还有日 Hemera， 这个字出现了368次，很好记啊。新约圣经我们一年365天，在新约圣经日出现了368次。还有时，有时候翻成时候啊，新约的经文翻成那个时候，其实是我们讲的小时啦，一小时、两小时 ，hora。可是跟我们现在要了解的这个字，今天上午了解这个字不一样哦。我们这个字啊，这在上面这个字，常常被翻成机会，有时候被翻成时候，又被翻成小时。等一下大家看就知道了，甚至日期。可是它原来的意思就是时候、机会， 甚至你可以怎么去理解它，就是时机啦，好不好？我们把时候跟机会两个连接起来，把这个概念让大家更熟悉，叫做时机。我们一起来了解新约圣经里面这一个字，神留给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知识，来让我们领受。整理出来你会发觉很重要，你会对于我们人啊，整个人生观，还有我们现在所遭遇的事情，有一个不同的角度跟看法。那我先讲，先把结论讲出来。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的这80个经节这个字啊，全部的经节全部拉出来，但是我们早上没有这么多时间，小弟会把这新约圣经里面代表性的这些经文列给大家看，又可以总共呢分成12种。所以新约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 kairos 机会啊，有12种，这12种又分成上面的四大类，好不好？先把这个数字记起来。新约圣经里面的机会跟时候有12种，80个经节分成12种，又可以更简化分成这四大类。哪四大类呢？第一种讲到这个机会是属耶稣基督的，主耶稣的。第二种是这个机会跟这个时机是属神的人的，那属神的人就可以等同是什么啦？因为属神的人就是地面上所谓的教会嘛，所以也可以说就是教会的机会。第三大种是什么呢？不是教会里面的，但是一般世界上所有上的人，世界上的人，以我们来讲啊，现在世界上属神的人不到1000万啊，另外有83亿，就是那一些所谓一般的人，以现在来讲83亿还活着的。第四种神也定好了，还有魔鬼、撒旦跟属魔鬼的机会跟时机。好，这四大类就是我们先把结论讲出来了。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种属神的，圣经里面怎么讲？那属神的，我们的神是谁啊？耶稣。天下人间没有四下别的名我们可以依靠。所以第一种在圣经里面讲属耶稣的这个 kairos 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耶稣，主耶稣基督的降生还有他的受难。那这个在经文里面怎么去描述它？叫做日期满啊。大家看下面倒数第二段，小弟举例是马可福音第一章的15节。马可福音第一章15节，小弟念说，日期满啊，神的国近啊，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各位，这一句话是什么话你们还记得吗？这是耶稣出来传道的第一句话。所以这第一句话我们常常讲啊，啊，应当悔改信福音，神的国近啊。可是我们常常把前面这四个字先省略掉，没有耶稣先讲这四个字啊，不只是神的国近啊，不只是我们当悔改信福音啊，为什么神的国近啊？为什么我们能够悔改信福音啊？因为这个时候这个机会来了。原文这个日期啊，不是一天两天的那个日期，也不是某一天，它就是那个 kairos。 它原来的意思是什么？除了说时候满啊，它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这个时机应验啊。那个满了的原来的意思是应验啊。所以耶稣出来传道的第一句话说，这个机会来了，这个机会到了，这个时机应验啊。就是什么时机？神的国近啊，要悔改，要信福音。那当然这个时机怎么来的？耶稣的出生嘛，道成肉身。我们昨天晚上讲的，他跟我们人不一样在哪里？我们人啊，将来能到天上，但是没有人是从天上来的，只有他是从天上降下，从天降下以后又复活升天的。那第二段呢，最下面那个经文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6章18节也出现这个字，所以小弟都给他反红了，对不对？来，接下来你们一直到这一个小时11点结束之前，看到那个反红的字，你就记得原文里面就是那个 kairos， 就是只有这个字，不是年，不是月，不是日，也不是小时，可是它的翻译各式各样的。没有，我们回到原文，都是这一个字，反红的字。小弟念呢，18节，耶稣说， 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夫子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越节。阿们。耶稣这个时候讲了一句话，我的时候，其实原来的文字是，我的那个机会已经到了。这个机会是什么机会？他快要被审判，快要被虐待，快要被殴打，快要被鞭打，快要被受辱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都是已经定好的，那个机会那个时机都是早就已经定好。你知道什么时候定好吗？在还没有太阳系，还没有地球，还没有所有的时间空间，还没有这个宇宙之前，在创世以前就定好啦。那个时候甚至连时间都还没有开始，时间是从神开始的，然后他在创造时间之前就想说，我要创造一个时间，然后在那个时间选一个点，在那个时候我要做什么事。这就是神的全知全能啊，大家了解吗？所以这个关乎什么？关乎耶稣的降生，关乎耶稣的受难，都是机会哦。我们继续往下看。那第二个也是耶稣早就定好的，属于耶稣的，属主的，就是他的代死，代替我们世人，代替我们这些被神所拣选的人，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件事，还有他将来有一天会再临，现在还没有再临。那我们看呢，小弟就列的三个经文，先看罗马书五章六节，小弟念，罗马书五章六节，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锁定的日期为罪人死。所以各位啊，我们包括我们在座每一位，包括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活过的人类，在这个世界上面活过的人类，我们软弱啊，软弱不是指我们肉体而已，最重要的是我们有罪，被罪所影响。所以现在为什么每一间医院都人满为患？所有的行业最不受景气影响的是什么行业？医药业。不管你景气好景气不好，医院里面永远像菜市场一样，有没有？连停车都找不到位置啊，可不可怜啊？难道你出生了你是想到野外去郊游，还是想去医院挂号啊？为什么？为什么这么无奈？因为罪，因为罪所造成的软弱。可是你知道吗？罗马书五章六节告诉我们，连我们的软弱啊，都是一个机会。因着我们软弱的这个时机跟机会，所以这个就不是一个点啊，大家有没有发现？他指的就不是一个小时，也不是一天，也不是一年。因为基本上世界上有人类的时候，自从亚当犯了罪之后，只要地球上有人，这个宇宙里面有人，人就有软弱。可是这在神看来，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机会存在，所以他来替我们死。好，第二个经文，倒数第二段，请看这希伯来书的九章九节，小弟念，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阿们。各位看到这上面里面有个字叫做现今的，其实它的原来的原文也是机会，所以那头一层帐幕做这一个机会的表样。各位你知道头一层帐幕指的是什么吗？指的是3500年前在沙漠旷野里面，神叫摩西以及当时的百姓做出来的那一顶大帐篷。我们又有一个名称叫做会幕，有印象吗？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之后，在旷野里面神命令他们做的那一个神要降临与神相会，本来是在所有十二支派的营外很远的地方，每一次摩西啊要过去那里，那一顶帐篷里面跟神见面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站在他们帐篷前面，看到摩西走过去的全部都站起来目送摩西离开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到很远营外的那一顶帐篷去，就是这一顶帐篷。 神降临的地方。后来那一顶帐篷做得很豪华很美丽，各式各样的颜色跟样式跟材料都规定好啦，因为凡是心中有智慧的都要来做。各位啊，可是那一顶帐篷不是最重要的，那一顶找不到了对不对？不要紧啊，因为那一顶3500年前的会幕跟神相会的帐篷，后来变成了所谓的第一圣殿，建在当时耶路撒冷里面崇拜神的殿里面啦。可是那个殿现在也不在啦，现在也不在啦，剩下一个墙，现在很多人站在前面哭，有没有印象？你们也不用哭，你们要笑，因为啊，那个帐篷跟那个石头堆起来的殿，在当时重要，现在不重要了，因为都是为了现今，只不过是一个表样而已。现今的这个才重要。现今有一顶帐篷，属神的在哪里？在这里，就是在座的诸位，属神的百姓，神的儿女，现在的基督圣徒，你们才是现在神的殿啊。所以啊，现在我们成了神的殿，这是一个机会，这是神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在座诸位成了圣灵居住的地方，成了属神的圣殿，这是机会哦。以前的那些帐篷跟殿啊，建筑物只不过是表样而已。我们再来看最下面那一段继续，这些是连纳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所以前面啊，希伯来书九章九节的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是后面那一节十节的振兴的时候。什么是振兴的时候？百废待举啊，可是有一位来啦，把这个倒塌大卫的帐幕重新建立起来，振兴啦，了解吗？是哪一位来啦？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啦。所以耶稣来啊，这个跟前面连起来，这都是耶稣的时候哦。耶稣的降生，耶稣出来传福音，这个都是神命定的凯若斯那个时候。我们继续来看第三个，也是属于这第一大类的，马太福音14章第一节，那时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所以啊，这听见是好事吗？不是好事，因为听见了以后啊，没有听完全，心就偏了。可是啊，大家知道这14章马太福音14章第一节讲的耶稣的名声传开了，对不对？传开了，显明了。怎么显明呢？那时，就是那个时机，那个机后到，那个机会到了，耶稣的名就传开了。接下来我们看最下面那一段，马太福音16章第三节，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机。阿们。虽然他的圣名传开了，而且行了很多的神迹。什么时候显神迹？各位，我们现在看不见，对不对？我们只能从圣经的福音书看见。但是耶稣还在世，还带着肉体的那个时机，他行了很多的时机。可是他在讲什么？我们很会看天气啊，看见天变红了、啊、哦，要变天啊，红台天要来啊。看见这两天天阴阴的，哦，可能会降温度，可能会洒小雨，哇，看见什么我们就说什么，我们很有人生的经验跟阅历啊。可是却很少人能够得到上头来的智慧，分辨现在你在面临的是什么时候。所以耶稣在讲这件事啊，各位，我们希望剩下这半个多小时我们能够分辨啊。可是耶稣在讲，他们没办法分辨这个机会，没办法分辨。我们最后讲到这件事哦，有后果的，不是没有后果，后果很严重啊。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圣经讲到关于神的这个时候，也是属于第一大类。马可福音13章33节，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 其实原来的意思是因为你们不晓得那个时机什么时候会来。这个时机在讲什么？将来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那是第二次的机会，可是那个机会之后再也没有机会了，再也没有机会了。好，我们看下面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五节，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各位，你看到这个红字啊，所以我们啊，你们就是在座诸位，我们这些因信，因相信耶稣基督，相信他告诉我们一切话语，被神能力保守的人，我们一定能得到，必能得到，就是将能得到，将来有一天会得到。得到什么呢？到末世。诶，有些人就说，传道，你不是说耶稣来了就是末世吗？那现在我们应该得到啊，因为现在就是末世啊。这里的末世齁，不是很精确的翻译，它原来的意思就是最后的时机，最后的那个机会。只要这样，小鸡再念一次哦。我们将能得到所预备到最后那个机会要显现的救恩，那个机会就是主耶稣再临啊，最后的那个时机。好了，刚才所讲的都是第一大类属耶稣的，有没有？他的降生，他的受难，他的代死，以及他将来要再临，这都是属神的哦，都是用到这一个字。我们现在要看，开始看的是第二大类。新约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小弟认为就是世界上他的教会的这些 member， 就是成员，我们的弟兄姐妹，诸位基督圣徒。所以我们啊，我们有没有机会？有啊。来，我们来看哦，我们这些在座诸位的圣徒，我们都被安排好各种的时候啦。我们的时候啊，照着新闻里面讲，早就都预备齐啦。怎么预备起？先看中间的那一段经文，新约圣经约翰福音七章六节，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你们啊，各位，你们在哪里？就是小弟跟诸位，我们，耶稣说我们的时候是方便的。你说哪里有方便？我常常不方便呢、啊，这是翻译的问题。因为那个方便的，你看到下面括号的吗？它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就是预备好啦。所以这样子你就更能理解了。耶稣本来讲的是什么意思？你们的机会，你们的时机都已经预备好啦。所以为什么有人一出生就受洗？为什么有人到八九十岁才洗礼？为什么有人啊，像上一次来见证那位弟兄，老弟兄啊，找了七个，找了那么多的宗教，后来去过那么多的教派，然后到三年多前才成为唯一得救教会的一员？因为你们的时机都预备好了。好，我们再看最下面那一个经文，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17章26节，小弟念，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这个我们很熟嘛，对不对？所以一想到我们人啊，在世界上的，好像我们活到多久，以及我们能住的地方，到什么地方去，都已经早被神定好了。可是更精确的理解是什么？这个啊，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应该这样子去讲，就是神已经立定好他们那吩咐好的时机。所以与其理解，单纯的理解我们人能在世界上活几年，这一个经节没那么简单。这个经节原来的意思是说，都神已经立定好那个我们已经被吩咐好每个人人生里面的各种时机啦。这样理解吗？你从出生到现在，你遇见过多少的机会跟转机，成为现在的你，还有接下来你的人生还没结束呢。在你人生里面的这的每一个时候， 出生的时候，读书的时候，毕业的时候，就业的时候，面临婚姻抉择的时候，生孩子的时候，一直到很多痛苦或高兴的时候，神都已经吩咐好了。这个叫做预先定准的。好，我们有我们的时候哦，我们有我们的时候。我们继续往下看，不止这样子，这里讲的更精确。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七章的二十节中间那一段经文，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三个月。好，所以啊，后面那四个字没有，小弟忘了拿掉。那时就是那个时机，在讲什么时机？离现在大概3500年前摩西的出生啦、啊。每个人出生，你还没出生神就知道你啦。你还没出生之前神就知道你了。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包括亚当还没被造出来之前，神就知道他了。我们什么时候会出生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神定好的机会跟时候。我们看下面罗马书九章九节，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的，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各位，罗马书在讲的是比罗马书还早接近2000年左右的事情，离现在大概3800年前啊。撒拉后来生的那个儿子是什么名字？以撒。对，本来一直生不出来嘛，到99岁100岁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啊，其实神也早就定好了。这时候原来啊，他用的文字就是这个机会，到明年这个时机我要来，我是神啊。然后啊，那个接近100岁的撒拉，早就已经断经几十年的撒拉，生出来一个我们的祖先，信心的祖先以撒。这个都是神定好的哦。好，再来，不止这样子，不只是我们的出生啊，大家看上面使徒行传13章11节，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四下里求人拉着手领他。阿们。各位，你知道这一段经文在描写谁吗？使徒保罗被神教训，然后认识耶稣基督，成为基督徒的过程，还记得吗？这个他是使徒保罗，他本来不信神啊，他用脚踢四啊，攻击耶稣基督以及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诸圣徒啊。可是这个时候神安排他，让他眼睛突然瞎掉啦。然后在那当中派人去接触他，光照他，保罗才认识的原来耶稣是基督，是救世主，是那一位道成肉身的神。各位啊，所以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你看到暂且这两个字有没有反红的？它原文里面就是在那个机会。保罗信主也是那个时候啊，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是神早就定好的、啊。神早就定好的，保罗自己不知道啊。归主信主的时候，我们看下面那一段经文，以弗所书2章12节。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所以各位，我知道我们在座有些人为对还没有信主的家人很焦急，我们希望他们得福，我们希望他们得救，我们希望他们永远跟我们在神的美好里面，是不是？我告诉各位，我们负责撒种，负责浇灌，但是生长在乎神。为什么？你要放心。我知道你很焦虑，我甚至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啊，常年以来为了家人的归信以及家人的热心，已经祷告快没有力量了，快倒下去了，甚至心中充满了疑惑，为什么我这样一直祷告，神现在不回应我呢？为什么我祷告了这么多年，神现在没有赶快选召我的家人呢？没有选召我的配偶呢？没有选召我的儿子呢？我告诉各位，就在这一节里面，因为他们的时候神也早就定好了， 跟使徒保罗一样。有看懂吗？你看到的那时啊，在那个时候时机里面，连我们都跟基督无关啊，没有关系啊。所以小弟是在28、29岁的时候，时候到了。在座的诸位，你是几岁啊？你如果是很有福气的话，是一出生没多久就被抱来洗礼啊。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时候，你现在的家人也一样，还有这个时候，这个就比较悲伤一点了。帖撒罗尼迦前书第2:17，弟兄们，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是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我们极力的想法子，很愿意见你们的面。所以离别，离别也是定好的时候。所以把握我们相聚的时候。本来齁，趁现在讲好了，不要会后讲了。因为刚刚讲到这个高雄教会说齁，小弟要暂时离开这里，我用暂时大家心里比较舒服一点好不好，暂时离开这里，因为接下来我们有一位比小弟更优秀更猛虎的传道要来，所以他们说是不是要办惜别会，我看不要惜别啦好不好，我不知道你们受不受得了，小弟是受不了啦，所以我说拜托职务会不要有什么惜别会，那欢送会更奇怪啦，难道我要走了你们高兴吗？可是啊，我会在会后讲两句话，这样就好啦。我告诉各位，这也是神定好的时候。我不知道将来还有没有机会回到高雄教会来，虽然大家都很客气啊，团队卡扎带嘞。我告诉各位，这20年来我被卡扎等你的机会就借了，不是我不回去，我是人在教会身不由己，有各种差派跟圣工，还有自己的家庭也要顾。可是我答应各位，我会尽力的爬到天国去，我现在努力在爬，我会用尽我所有的心性毅力爬到耶稣那边去，我希望跟你们将来在那里再相会，可以答应我吗？不管我还会不会回来，我们将来天国见，就是这样子啦。这一个时候神早就定好了。下面那一节，提摩太后书4:6，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不只是离别的时候，我们离世的时候也早被定好了。所以每天都在想这件事情，突然得到一些讯息，突然看到一些检查报告，突然有人告诉你什么事的时候，你是已经预备好的，这样了解吗？因为我们将来的那个时候，离世的时候也早就被定好了，所以当知道那个时候的时候，要感谢神。我最近每天都在想这件事啊，我希望当我得到一个讯息，知道大概知道什么时候，那个时候来的时候，我心里面是哈利路亚，感谢神，感谢主，感谢天父，我能够平平安安的面对那个时候。我希望在座的诸位也一样，因为神已经定好了。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属神的人，经文来告诉我们有这个时候。罗马书8:18，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所以保罗在讲我这个时机，我这个机会，所以他认为什么？他认为他现在受苦啊，我们没有人喜欢受苦啊。但是你知道吗？你身为手，神把你刻在手掌心上，把你当成什么 ？The apple of eye 啊，我们叫瞳孔，对不对？这是旧约的经文哦。神爱你爱到好像在保护同人同孔一样哦，神爱你爱到把你的名字刻在他的手掌上哦，那你为什么还觉得有这么多的痛苦，有这么多苦难呢？保罗告诉你啊，这是个机会，把握吧， 因为你不会永远受苦的，你受苦的时机不管经过几年啊，你觉得无法承受，那个周只是很短暂的，是为了成就将来无比的荣耀的。我们会受苦，但是保罗告诉你，我现在这个机会的苦楚，这是一个机会神赐给我的，连我能受苦啊。所以我临时想到啊，在使徒行传你们记得一个场景吗？保罗跟希拉两个人被抓去啊，严刑拷打，丢在地狱，不是地狱，丢在监狱里面啊。结果半夜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在那里干嘛？唱诗赞美神啊，还记得吗？我问你啊，他们是住在五星级大饭店吗？在克巴费吗？他们是被严刑拷打，满身是伤啊，发炎疼痛，还被丢在监狱里面，他们在唱诗赞美神，你看得懂了吧？因为他们把那个遭遇当成是神赐的一个机会，原文就是 kairos 啊，不是其他的字啊。我们看下面那一段经文，哥林多后书六章二节，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啊，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阿们。所以悦纳的时候，谁悦纳？神悦纳我们大家，这是个机会哦。我告诉你，这个机会以小弟查经出来的结果，这个机会会结束。我们现在在这个机会里面，大家要把握。现在你犯罪要悔改，你有罪恶要谦卑，要求神圣灵帮助，要求神赦免，要求神能够支持你，因为现在是神悦纳的时候，他这些祷告都听。我告诉你，那个机会一结束了，神不听了。你们不要自己胡乱想象说没有没有，神会一直听，听到永远。你的圣经跟我不一样啊，到那个机会结束，神就不再听了。什么时候你们知道吗？我告诉你，他再临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他第二次从天再来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才哦，原来他真的是神啊！我赶快悔改啊！他不听啊，救恩的大门那时候就关上了，来不及进去的啊！你还记得十个童女里面那五个吗？你还记得在启示录里面，在外面那些咬牙切齿哀哭，恨不得大山小山都倒在他们身上的那些人吗？那个时候你再悔改，神不听啊。那个时候你要进去，神不开啦，那时候神不听了，祷告啦，然后毁天灭地啊，要把旧天旧地像卷旧衣服一样卷起来，要把握机会啊。感谢主，你们现在就在这机会里面，所以你们现在坐在这里。神把这个机会赐给你们，你们有把握吗？包括我们在座有很多还没有接受洗礼的好朋友们，你不要小看，这是个机会，是神悦纳你的机会。他还可以高兴的时候，有一天他愤怒的满完装满的，在第七号响起里面呢，最后那七碗全部倒下来，整个时间空间就结束了。所以这是个机会哦。还有，这里讲到另外一个时机，罗马书十一章第五节，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这在讲什么呢？这上下文是在讲，保罗是在讲说，诶，你们说现在啊，福音是传给外邦人，诶，那有人就说啊，那你是以色列人，你怎么一直传福音给外邦人？难道以色列人这些肉体上血统上属于以色列民族的，他们怎么办？所以他在圣灵的带领之下留下了其中这一个经节，说这个也是一个机会。什么机会？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余数就是剩下来的数目啦，大家看得懂吗？剩下来的数目指什么？就是留给那些以色列人血统跟肉体的，他们将来只会占余数啊，你说可不可怜？哎呦，他们本来应该是占大多数啊，可是他们自己把这个重要的机会撇弃啦，撇弃啦。他们到现在很多还拒绝承认耶稣是基督啊， 可是即使如此，神是那么怜悯，那么慈爱，还有剩下来的树木，什么树木你知道吗？你们要是看前面的经文，因为有一个树木要先填满，有一个树木要先填满，有树木的就是我们这些不是以色列人的人来信主的树木要先填满，然后剩下来的那些余数啊，还会保留给以色列民族，那也是最后他们的最后一个机会了，他们的机会啊。好，我们继续看，还有我们能够传福音，这也是机会，但是大家要知道传福音的机会里面也有神允许的苦难。来看这里，使徒行传19章23节，那时因为这道起的扰乱不小。什么意思？在那个机会里面啊，这是2000年前保罗到以弗所这个地方传福音发生的事，所以在保罗看那也是一个机会，他觉得他能够以弗所这个地方传讲神的道理，能够把耶稣基督的圣名传扬，也是神赐的机会。但是这个机会大家有没有发现却起了很多的扰乱，有很多的阻碍。神从来没有说传福音是容易的，但是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那个也是机会啊。因为那是机会，不管你觉得是顺利还是啊有很多的阻碍，那个都是一个机会。我们继续往下看，提多书第一章第三节，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所以到了这个机会的时候，我们要有传扬的功夫把它传开了。好，圣经里面讲的这个关于属神属教会的机会，最后讲到的是这个，小弟把它用一个名词，不是圣经的，叫做双重收割。什么叫双重收割？看马太福音13章30节中间那一段经文，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所以将来啊，那个时机会到的，那个时机会来收割。然后怎么个收割法？无论是好人坏人，无论是死掉的活着的，全部都割。割了以后分两种，一种是留着烧掉，丢进硫磺火湖，面临第二次的死，直到永永远远，外邦人叫做永世不得超生啊。另外一种啊，收进天国的仓里面，那个仓可好啦，比我们现在高雄教会的会堂还要好，那是天国永远的享宴。所以这道说呢，收割啊，好的也收，坏的也收，这样懂吗？那是神定好的一个时候哦。好，中间倒数第二段，加拉太书6章9节，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那个收成也跟这个有关啊，也是收割啊。我们行善就是为了将来在那个机会被收割的时候，我们是被留着烧的，还是收到天国去的啊？我们行善就是希望行神眼中的善，行神口中的善，就是神的意，希望我们在座诸位被收到那个天的仓里面去。最下面那段经文，彼得前书4章17节，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所以审判是最后的那个机会。好，那还有讲到耶路撒冷受苦的时候，当然这个耶路撒冷大家不要只想到地面上的，现在在中东以色列那里的，不是。我们看上面那个经文，路加福音21章24节，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外邦人的日期就是我们现在这些不是以色列民族来信耶稣的诸位圣徒，神给我们定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满哦，对不对？这里又讲的第二次啦。然后在那之前哦，现在的耶路撒冷那边是不会有平安的啦，耶稣就这个意思啊。我们不要讲太多了，免得好像讲政治。我们看下面那两段经文，使徒行传12章第一节，那时西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那时2000年前的那个时点，真的教会被受害。所以耶路撒冷一个是指的原来的，另外一个是 指什么？指在上的耶路撒冷，就是在地面上神的教会也是。 我们现在各位来的这个教会啊，真耶稣教会唯一得救的教会啊，是属灵的耶路撒冷，是在上的耶路撒冷的延伸，这样了解吗？可是我们教会有一天啊，也会在神安排的机会里面受苦害、受逼迫，这就是这里讲的。所以启示录12章14节最下面那一段经文，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服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这一节经文啊，以前我们很多同工前辈载嘛，我们根据中文的理解都想成是年，对不对？其实它不是年，不是年，不是人类时间下的年，不要加起来哦，三年半。这是这种解经法，实在是这个原来也就是一个机会、两个机会、半个机会，就是那个Kairos，不是年哦。所以那是一个特定的时候，好不好？你要用属灵去理解它。原来的文字是说，他在那里被养活一个时候、两个时候、半个时候，不要加起来三年半呢，开玩笑，那是神学系一年级而已的程度啊。好，我们继续啊。还有丰收跟后互补的时候，路加福音18章30节最上面，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各位，这是什么话？2000年前使徒彼得问耶稣说，诶，那我们这些跟随你的人，我们会怎么样呢？耶稣就回答了这一句，你们啊，活着的时候来效法我、跟随我的人啊，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各位，这个今世有看到反红了吗？耶稣原来讲的话是，没有在这个时机不得百倍，每个人的时机都不一样啊。好，来世，我告诉各位，来世没有来世啦，那个是他的翻译。因为来世你有没有想到佛教徒、道教徒跟其他好像有来生嘛，我告诉你，他原文是没有在这个机会不得百倍，在永远不得永生的啦。还有呢，耶稣的一番，在永恒里面得永生，耶稣在临的时候永恒就来了。那个时候我们很难想象，已经不是用时间亮度在计算了。好，不止这样子哦，哦，下面这些小句就不再念，时间快到了。还有最下面，我们互相帮补，我们被神拣选的诸位圣徒，我们彼此关怀、互相带导之外，我们要互补有余。圣经希望我们这样子，我们不要太自私，虽然我们自己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也留着自己够用，但是我们要顾念其他有缺乏的圣徒，互补啊。所以大家看互补下面的第一段经文，彼得前书5章6节，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再看倒数第二段，哥林多后书8章14节，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啦。所以各位，你为什么会看到有些弟兄姐妹有缺乏，你当然会觉得怜悯，会觉得担忧，因为他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但是你要知道啊，我们今天比他们更有，不是因为我们比较近前、比较优秀，他们今天比较缺乏啊，也不是因为他们比较卑贱、比较下作，不是的。在那一些缺乏的圣徒，他们很多人在神的眼中就好像2000年前拉撒路一样，是可以直接躺在亚伯拉罕怀中的啊，这样知道吗？我们不要因为彼此物质外在的条件而看轻啊。你要晓得，今天你还觉得比较有够用，你看到有些人很缺乏，那个都是神特意营造的机会。而且这种机会啊，对我们比较有的人来说啊，可能试炼更多啊。神到时候审判的时候就会问你，你没有看见你旁边有弟兄姐妹有缺乏吗？你说，神啊，那时候我自己都觉得不够用了，你还不够用，给你那么多你还不够用。你们说小弟很凶，对不对？我告诉你，我审判中将来神的脸会比现在更凶上万倍啊。不要只为了自己有而感谢神， 你还要知道教会里面为什么神留我们当中有些人是这个样子，这是神的机会，要看我们这些有的人如何表现啊！要让你这个为了自己有而感谢的人，看你怎么做决定啊！这对我们来讲都是机会啊！可是你不要以为他永远缺乏啊，搞不好有一天他比你还有了，对不对？经文就是这个意思啊，换他，换神在看他怎么决定怎么做。好，所以加拉太书六章十节，所以有了机会哦，这里就直接翻成机会了，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好，刚才是属神的人哦，这是接下来第三大类了，除了这些基督徒之外，所有外面绝大多数的人神都定好了，不会因为他是佛教的朋友、伊斯兰教的朋友、没有信仰的朋友、一贯道的朋友、什么天理教的朋友就有差别。世界上的每一个人神都定好了。使徒行传17章26节，刚才我们已经念过了，对不对？每一个人哦，住在全地上的人都已经立定那被吩咐好的机会，就是我们中文和本翻译的定准他们的年限。我们再看最下面，不只是这些时候，包括，来，我念完再解释。希伯来书11章11节，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生育的岁数，有没有看到小弟把岁数给变成红色的？那个不是岁数啦，那个是 kairos， 机会。什么意思？我们女人能够生的那个时期是神定好的机会，虽然神啊让她过了那个时期，在她接近100岁的时候让她怀孕生了一个儿子，那也是神特定降给她的机会。如果照着这个想下去啊，你就看到这个图啦，我们人的出生，我们的长大，还记得耶稣讲过一句话吗？说你们连啊，你们的思虑连让自己的生量增加一肘都没办法，这么小的事你们尚且做不到，你们还在忧虑什么呢？真的耶，各位你想想看，耶稣讲的，耶稣说我们靠自己的思虑啊，能够让自己的身高再多五公分吗？你觉得让身高多五公分，这是这样厉不厉害啊？假如你今天来找小弟，我说啊，你降低三公分，他身高十公分就做得到，你觉得这样厉不厉害啊？啊，没人点头啊，那算了，很厉害啊。可是你知道耶稣说什么吗？说连让身高增加一点点，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做不到，这在神看来是最小的事，最小的事，所以叫我们不要忧虑啊，这样了解吗？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连这最小的事，让你身高变高变矮，都是最小的事啦，在神看来你都做不到了。来，为什么小弟讲这个？我们的长多高，我们什么时候长大，我们什么时候变成什么样子健壮，什么时候开始衰老，什么时候开始有白头发，什么时候开始能生孩子，什么时候开始不能生孩子，一直到有一天我们快走不动了，拄着拐杖了，到我们躺在床上了，然后咽下最后一口气，原来这都神都定好了。你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变化，神全部都定好了，要有这个概念哦。所以如果定好的话，各位你要有更大的平安在心里，因为你知道这就是神预定好的。但是神最终的目的不是要我们感到衰败跟失落，而是要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去迎接那完全没有缺乏在永恒里面的生命，这样理解吧。要先认清我们现在在地面上的这个状态。还有第三种，第四种啊，第四种，最后一种，魔鬼啊，撒旦，魔鬼头，跟那些属魔鬼的一切兽，跟那些属魔鬼的人，神也都定好了，这就厉害了。他们看起来他们很自由，他们以为他们在叛逆，他们想自比为神，其实在独一至高至大的神计划里面，他们全部都被定好了。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六节，现在你们也知道那男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时候才可以显露。这个他就是魔鬼啦， 就是撒旦阻挡的啦。所以叫他到了那一个凯若斯机会的时候就可以显露，神早就把他定好了，他还以为他还小丑跳梁，以为自己可以搞自己的，神都定好了。我们看第二节第二段经文，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所以这里是讲那一些啊，将来会离弃神的道理，然后就信从那虚无缥缈的世上小学的，将来不能让我们引到天国去的，往地狱去的那一条道路的这些人，这些人啊，为什么会离弃真道？因为他们的时候也被定好了。这是在罗马书里面讲的，我们在座诸位是预定要被荣耀的器皿，但是也有一些是预定要被毁灭的器皿。大家要信，要感谢神哦。我们看倒数第二段，提摩太后书三章一节，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这个危险的日子，大家读启示录就知道，都跟魔鬼撒旦还有属他的那些兽跟假先知有关啊。神都定好，神早就知道啦，神不是不知道啊。最下面那一段经文，提摩太后书四章三节，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所以机会到了，有些人就是不听真理啦，或者原来听真理后来离弃离道啦。所以各位，不只是这样子，再看这两段经文，马太福音八章二十九节，他们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各位，这一段经文是两千年前耶稣到的格尼撒勒湖边，遇到那一个被鬼附的人。你知道那一个人身上附的鬼有多少吗？一个军团，当时罗马军团的编制是六千以上，如果是人的话。小弟以前真的赶过鬼哦，一个人身上可以好几只鬼哦。他们还有分男女的，我不讲这个见证了。这个更厉害啊，他说我们是一个军团啊，难怪连铁链都锁不住啊。可是耶稣一到啊，耶稣根本没有跟他们作战。各位啊，神不跟魔鬼作战的，你要这个概念。魔鬼跟他属他的没有资格跟神作战，神不用作战啊。所以你们看经文，耶稣一到他们都自动投降啊，有没有看到耶稣有没有跟他们作战啊？神一到他们就自动投降了、啊、讲出这一句话，我们时候还没有到啊。各位，你有没有发觉这些邪灵污秽的鬼，他们知不知道自己的时候？知道耶、欸，所以他们觉得很意外耶，我们的时候还没有到啊，什么？他们知道将来会发生一些事，隐约知道，可是还是硬着心干下去，就是这种存在啊。他们知道自己将来的时候，我们再看最下面哦，启示录十二章十二节，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啦，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魔鬼知道自己有什么机会啦，他硬要掌握那不是属他的机会，所以悖逆神，他也绝对赢不了。所以我告诉你，魔鬼跟属他都知道他们将来的时候，所以他们将来的罪更重，罪更重，因为他们明明知道有这个时候，还硬着心硬搞下去。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人啊，要谦卑啊，知道吗？好啦，最后啦，我们要结束，有点超过时间，抱歉啦。刚才讲了这么多，有耶稣的机会，有我们这些属神的人的各种机会，有那些不属神的人的各种机会，有那些魔鬼跟属魔鬼的那些的机会。你听一听，不要轻忽哦。为什么？因为你轻忽了这所谓的 Kairos， 神设定好的各种机会，有后果。什么后果？小弟念下面这三段经文。路加福音十九章四十四节，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这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耶稣讲的啊，如果我们不能把握神给我们留的好机会，我们将来会被扫灭。这样清楚了吧？时间不够，我不再解释了。看第二倒数第二段经文， 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去，叫他们把园中当纳的果子交给他，园户竟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其实耶稣是在讲他自己啦，这些园户就是那一些应该属神却虐待排斥耶稣为基督的人，这神都定好了、哦、我们看最下面那一段经文，路加福音20章16节，他要来除灭这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所以各位，2000年前的这些人，文士、法利赛人、经师，包括到现在很多人，他们将来会被除灭。我希望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神在临的时候，他们会不是消失啊，没有知觉啊，会被丢到地狱去啊。为什么？因为不知道这个机会，不知道眷顾他的机会来了。各位，我们是哪一种？所以我们如何抓住神给的机会，就是这两大点，要考察我们可以考察的，预备好来面对那不可考察的。什么意思？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机会啊，有分可以知道的，我们自己的部分我们时候到了隐约可以知道，可是将来主耶稣再临的那个机会什么时候，神没有让我们知道，那是不可考察的，这样了解吗？可是我们可以考察可以知道的，我们要把握啊！啊，将来那个我们怎么考察都不知道的，你就不要再去考察了，但是你要预备啊，要预备啊。好，第二，我们要趁早睡醒，因为现在是眷顾我们的时候，现在是神在眷顾你们大家的时候啊，你们坐在这里正是因为你们把握了这个机会啊。好了，下面这些经文小弟就不念了，这些都是那一个字，都跟这两个结论有关系。所以要第一个看上面那个小小，第一个要分辨，我们要分辨这个时候，但是不要去随便审判别他其他的人。哦，你完蛋了，哦，你可以啦，你如果说赖传道，我觉得你一定可以得救，我不相信，因为要努力进天国。我不接受你的审判啊，你凭什么现在判我，我一定可以得救进天国。你也不要去判说啊，我刚刚那个人没得救啦，也不要讲这种话，会得罪神，这样知道吗？会得罪神啊，因为他最后的时候还没到。你也不晓得他会不会像钉在耶稣旁边的那一个强盗突然醒悟啊，这样了解吗？不要去审判人，但是你要分辨，特别是分辨自己的时候。第二个，我们要珍惜神赐给我们的每个机会，不管你觉得是顺利，不管觉得你是逆境还是苦难，你觉得现在是幸福满足的，还是你觉得现在是缺乏痛苦的，我告诉各位，这个都会过去，但是这是神赐给你的机会。什么机会？要证明你的信心，要见证你的信靠，要使你亲近神的机会，你要珍惜，要把握。所以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